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谢谢，感谢主，我们可以请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敬拜。在我们今天的周报上，我们有这个大纲，稍微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大纲呢，就是讲到第16讲开倒车下。 那么我们是用希伯来书第6章1到12节。那在上一次我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讲到第一点、第二点。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上次讲的，所以我也稍微重复一下我们上次所没有讲到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第十六，希伯来书第6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这儿没有哈，来，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大家都打开圣经哈。希伯来书第6章1节到第12节，我知道我们没有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可是我希望我们都有带圣经的习惯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第6章1节到12节，如果没有的话，让我来念哈。来，来，预备，来，希伯来书第6章1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尽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力，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雨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圣经读到这里。 上次讲到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就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只要是说到生命，就必须要成长，就好像我们看每一个新的生命出生、呱呱落地。 一直到他一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亲眼看见，是里头的生命使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有一点成长。从婴孩在喝奶，他一天只有喝一点点，然后越来越多，后来就可以开始吃很多，吃一些干粮，种种看到孩子在长大。为什么？ 因为有生命在里面。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在长大，如果一个生命没有在长大，你知道什么状况吗？有病，有一个疾病在那里阻碍着。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有停止长大的基督徒。 就原地踏步，就不再长大了，就停在那儿。这是上次我们说到的。还有跌倒失落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跌倒失落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说，论到那些蒙光照，尝过天恩，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好，那么这里头有两个结果，就是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然后明明的羞辱他，种种这些我们都说过了。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些比较 serious 的地方，比较认真的地方。从六章四节到六节这三节的经文来看，我们要看见让许多基督徒错乱和困难的地方。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的作者要这些信徒怎么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要进步。你已经读了小学三年级了，下一次就要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就要竭力向前。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尽心竭力求灵里头的长大进步。就好像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和圣灵有份、有觉悟来世全能，如果就在这个时候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弟兄姊妹，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因为有人以为这些经文看起来断定这些经文讲的一定是不是基督徒，他们可能是几乎，我说几乎接近得救的人。你们认为呢？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讲，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虽然很容易这样解释，大家都很多人都这样想。我要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来证明为什么不可能。啊，我们从2.1 啊，真正的基督徒，圣经神学就是我们要从其他的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里头找到相关联的意思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从这一处的经文它的原作者的意思，如果作者所用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先来认定它的意思。那么这一点很重要。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有人说是这样子，有人说这样，有人说这样子，有人这样子。可是这些人所说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他们所说的重要呢？有人说你是伊利亚，你是约翰，你是这个，你是那个。当然后来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是耶稣他自己说他是谁？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乃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自己说：“我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本人说的，比其他的人说的更有力量。圣经神学就是要让他的原作者的意思怎么样？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去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好，以蒙了光照，蒙光照这个字来说，希伯来作者在10:32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光照以后，这是10:32说的啊，所忍受的各种征战各样的苦难。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句话，这些蒙光照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为他们所信的忍受苦难， 不信的人，弟兄姊妹，不信的人不会为他们所不信的东西忍受苦难。他们没有相信什么，让他们必须要为那些他们所没有信的东西忍受什么苦难吗？可是这些十章三十二节所说的，这些人为基督受苦，甚至于三十三节，十章三十三节说，他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一台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难看，而且陪伴这些受苦难的人。十章第十四节说，因为他们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永远？永远。所以呢，这蒙光照的人呢，必须要是已经得救的人。第二，尝过天恩。啊，我们说尝是什么 ？Taste，taste。有人说他们根本没有吃到属灵的恩典，他们只不过是浅尝，没有真正的开怀的去享受。啊，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太勉强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而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为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尝了死味。这里说基督为我们的罪尝了死味，是说基督啊，为了我们的罪，只是差一点就死了，就在死亡的边界，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死嘛。如果希伯来的作者使用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耶稣只有来到死亡的门口，他没有真正的登堂入室，他没有真正的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我们还在最终。每个城市都有他们一年的 celebration，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就是有一年有一次叫做 Taste of Seattle， 有没有人去过 Taste of Seattle？ 就是说西雅图里头各种美食通通会在这两天的 Taste of Seattle 里头全部都登动，全部都开张出来，让人进去里头大吃一番。你能说 Taste of Seattle 只是让人家去闻一点香味吃，就是尝到一点味道，还是能够吃到翻呢？希伯来的作者在六章四节所说的尝过天恩的滋味，是指到那些完全得到救恩的人，绝对不是只是几乎得救或是感觉自己大概或许恐怕已经得救的人。 No， 完完全全。六章四节说，又与圣灵有份。这个圣灵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Partakers 呢，人很容易是指着这些人呢，是被救恩照到影子的人，听过道可是没得救。所以同样的字，希伯来用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照样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有份，有份。这里所说的就是同有血肉之体，说到说儿女同有父母血肉之体，基督这样成了完全的人，为我们而死。我们会说我们的孩子只是有我们部分的血吗？孩子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吗？还是说他们是百分之百我们的血肉？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人怀疑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吗？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五次哦，光这本书里头就有五次来形容这些得救的人有份于什么。我们来看这五次是什么。第一个，有份于，下一章好了，对， 有份于天上的呼召，与基督有份，与圣灵有份，与神的管教有份，还有与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我们这些人拥有神一切的性情，我们拥有神一切的管教，我们拥有神一切的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我们拥有神一切的呼召，我们有份于，我们是属于完完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六章五节又说到，我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权能。我们之前有说到尝，可是二章四节说，神按照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做见证。来世的权能是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里头，与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同显出神同在的证据。你想想看，有神圣灵与我们住在一起，还能说我们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吗？好，二点二，我们来看，已经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吗？会失去吗？你我会失去救恩吗？好，六章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基督徒拥有以上的恩典祝福，还是离弃正道，就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让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这样做，就等于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我们之前说到，希伯来作者要这些信徒们尽心竭力往前进步，可是现在看到的基督徒是冷淡退后，开倒车到一个地步，他们会失去他们所信的救恩。这里头作者所要说的是警告那些信徒的话。基督徒读圣经啊，最好先明白作者所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才能够分辨别人所说关于圣经的意思。以本书来说，以希伯来书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的说，如果信主的人还会失去救恩的话，就没有什么让那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可能有人明明告诉你说，你的救恩，没有永远有效的保证。他们就是用这节经文来告诉你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都有这些了，你还会失去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翻身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失去救恩，他怎么可能再回来呢？那些相信人会失去救恩的人，他们既然相信人会失去救恩，也会相信他还会再得一次。现在我要用系统神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整个新约圣经的说法，说到人的救恩，可以确定的结论是，基督徒不可能失去救恩，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变成我们不是我们父母的孩子。你知道吗？电脑里头很多东西，以前的电脑，现在我不知道，说不定还可以哈，可以undo。你知道undo？回去。刚才我那一键打错了，undo。好，今天我们谁能够说好我undo？我不要成为我爸爸妈妈的孩子。无论我们的父母在哪里，无论我们跟他们关系感情如何，我已经被生出来了，我就不可能再回去了。Undoable。不能再回去了。圣经说，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
去。不是我们抓住神， 是神抓住我们。我们孩子还小的父母就带着孩子过街，带着孩子怎么样？我们就让孩子抓住我们的手，对不对？让孩子就抓住我们的手。你抓着抓着，可是你要过界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抓住他的手。平常是好，您抓住啊，抓住爷爷的手啊。可是呢，你到过马路的时候，你怎么？你抓住他。今天到底是谁抓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还是他抓的，是一样吗？罗马书八章38-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有能的是现在将来，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任何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得救了。Period. 2.3 好，我们讲到这些呢，真正麻烦的问题在这里。如果得救的人真正不可能失去他的救恩的话，那么6:6是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圣经的说法是这样子哈，基督徒有可能冷淡退后，可能离开起初的爱到一个地步，就如同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说到重钉十字架，事实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已经都复活了，你不可能再把它钉回去哈。所以这里头，可是呢，那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于我们明明的羞辱他啊，明明羞辱他。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于他所受的苦难，只有两种看法。有人说他是因为亵渎上帝，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该死。另外一种说法是，就好像那个罗马的官员所说的话，在马可福音15:39说：“哦，这个人他亦果然是神的儿子。”当天色整个黑暗一片漆黑的时候，那个罗马兵丁他看说：“哈 ，This must be the Son of God。”当我们接受他成为个人的救主时，我们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就好像我们念使徒信经所说的一样，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如果一个基督徒离开起初对神的爱，开始冷淡退后，就某种程度来讲，他就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当人离开主，对主离开对主的爱的时候，人的生活方式就会对世就开始就会对世界说话，说世界啊，我现在同意你们的看法。耶稣的死呢，因为他是一个罪犯，我也同意他不能给你什么盼望，所以你们也不要信靠他。这样说法是不是很严重呢？如果我们对神的爱冷淡退后到一个地步，如同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难看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而且这是出于我们的口中。当然会事情会到这个地步，也不是一天两天所发生的事。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每天读圣经会越来越短，祷告呢也越来越短，觉得别人祷告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干脆，渐渐的对于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开始的时候礼拜天没去教会浑身不对劲，可是后来呢也习惯了，觉得不去也没什么事，也没有怎么样。我今天没有去做礼拜，我上个月整个礼拜，我前半年都没有去礼拜，我也没有被天打，没有被雷劈啊，反正没有做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不好，连讲话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基督就这样悄悄地 被我们钉在十字架，而且悄悄的，还不是悄悄的，明明的去羞辱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人到这个地步，要使他悔改，就不可能了吗？这并不是说神不能使他悔改，在神哪里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事情，只是说没有人能够让这个人悔改，没有人能够让他悔改的。你没有遇到像这样的人吗？无论你怎么劝导，用爱心挽回，他都不听，你怎么样说他都不听，你会想，我 不管你了，让你去，让别人去管你好了。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或对我们的亲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耐心的去跟他循循善诱，我们好心好言好话的说，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我告诉你，死我也不信。那我们就要祷告了，让他不能死。我们都可以死，他不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要让他活得好好的，活得长长久久的，或者神的福音还会再对他说话。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我们看他走到这样的地步，你心里想说，我已经不再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让别人对你说吧，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人到这个地步，所有的帮助都没有用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撒旦已经在他的心里头建造一个营垒，然后他生命中已经翻不过去了，翻不过墙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用来形容人离开罪恶蒙救恩的生活，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入到神所要应许的地，可是要经过旷野路，一个40天可以走完的路，他们就是不信、埋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肯悔改，直到人走过头了，神没有，不是没有饶恕他们，早就饶恕了，而且天天都在饶恕他们。我们也不要以为说神怎么最后让他们都死在旷野里头。神一点的恩慈都没有，上帝没有，不是没有恩慈啊！你看在旷野地40年，鞋都没有穿破，衣服都没穿破，难道神的恩典还不够吗？人所能够得到最坏的咒诅，就是好像 Tony Evans 所说的一句话：人所能够得到最坏的咒诅，就是死掉，却未曾真正活过。已经得了权柄做神儿女，却一直过着浪子的生活。 The worst curse is to die never having really lived. 死了却未曾真正活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开始就让自己对主起初的爱一点一点离开，离开了神的救恩的那种离开神的恩典，然后离开神的道路，离开神一切的旨意，离开神的一切。那我们在离开神的时候，你知道吗？最近的距离，只要我们嘴回转下来，回转，神都有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子。当我们走到那个，我们叫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而且来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说我真正的活过，而且我活到了神所要我活的。第三，当基督徒受到神管教的时候，按照人灵性退后严重性来看，已经停止成长很久的基督徒呢，基督徒作者希伯来作者又说，他说就好像6章7节所说的，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了屡次下雨下的雨水，好像西雅图的天气啊， 你知道夏天它都不长草，可是到了秋天呢，雨一直下，它就草就长得很，就长得特别旺盛，来都来不及割它呀。哎呀，真的是吸收了雨水，然后太阳又照了两天，哇，又长得更厉害了。他说，他们吃过了屡次下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合乎跟众人用，就从神得福。可是那些弱长荆棘。吉离离吉吉离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不应该对这样灵性停止成长的结果感到意外，是因为当基督徒过着从来没有认识上帝的生活，他一定会受到神的管教。3.1 吸收水分的土地，我们来看哈，吸收水分的土地，这个土地呢就代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好像吸收雨水的水分一样。当雨水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它降在这地上，然后我们就把它吸收了。同样的土地能够长出蔬菜水果。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吉藜长出荆棘，可能是一块美丽的 garden 花园，或是菜园，可能也是一块废地，毫无用处。3.2 换句话说，你的基督徒生命如果只能长吉藜荆棘，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我不想这样说这样重的话，但是这是圣经说的，没有用处的基督徒是长什么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是长什么样子？没有用的，毫无用处。我们不要以为说啊，神一定不爱他了。他们没有用处，就是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做什么工？就好像农夫对于长满荆棘的废地，啊，不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拿起来，都把那些荆棘都拿来焚烧吧。这里头的火呢，并不是指着没有得救的人将来永远硫磺火湖的火，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地狱才有火。圣经说啊，他说基督徒受到审判的时候也会有火啊。哥林多前书3:15不是告诉我们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所说的那些进入天堂的人，他们如果仅仅是得救而已，他们在永恒的国度没有结什么任何的果子。知道什么状况吗？就是他们有火，可是没有为主而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没有真正的 really live， 没有真正的活的像荣耀的呼召一样。说到咒诅，有两种，现在的咒诅和将来永远的咒诅。现在所遇的咒诅，就好像我们在做事情就遇到一些难处，一些阻拦，到处都有困难，好像祷告没有垂听，神没有在祝福他，你做什么生意，什么生意就垮，交什么朋友，什么朋友就倒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行，投资什么都不行，养什么孩子，什么孩子就变坏，办什么事业，什么事业就走样。哎，上帝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吗？这是现在的。可是如果到永远的话，哎呀，我们就很难说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奖赏都不一样，不是人人都有那种享受一样的奖赏。如果一个基督徒过的是生活是冷淡退后的灵性生活，他有可能比其他的信徒还提早上天堂，因为上帝对于人的救恩和圣洁是很认真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在试着努力，当我们退步到一个时候，神给我们机会再回来。如果我们不肯努力往前进步，任凭自己在让自己不断的退后，你知道吗？神说好了，我就提早招你回来。人会越走越差，走到走不出他的困难，人会越走越盲目，就好像青蛙在锅子里头开始凉凉的很舒服，后来因为温水直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第四，领受奖赏的基督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第六章第九节这样说，说第十二节好了，第九节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我们虽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这就是说，这些信徒他们曾经为其他的圣徒所做的事情，在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们灵里头呢这些殷勤所产生的果效怎么样呢？他说，我但愿你们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怠懈，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你知道什么是承受应许吗？当然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还有那些凭信心和忍耐的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坚持他们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说参与教会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把教会的生活冷漠了，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亏损。这就是为什么做后来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都很熟悉，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一样。我跟从基督的路上，我也曾经想过，哎呀，这样就够了，我实在走不下去了。我也曾经想过，我不想再做下去了，我放弃了。但是我没有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人在我旁边鼓励。当我们灰心的时候，身边的人给我们的鼓励，要我们不要放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如果你想要接力往前进步，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头想说，我身边这些给我的鼓励都是啰嗦，那我们不知道。那神还能够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呢？神不会替我们推一把，他会允许我们有回头的机会，他会允许我们有成长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自己正在退步，你渐渐远离，渐渐冷淡退后，神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只能把你提早收回。如果你觉得害怕担心，你已经走得太远走不回来，如果你还能够这样想，表示神还让你有机会回转。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一般的游泳池哈，我们现在夏天，我们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游泳池，很多游泳池，可是到了秋天冬天开始就收回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都要过滤，用消毒水来过滤，让它能够保持干净。如果很久没有这样做，那水就会变成死水，一滩臭水。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去搅动它，就越搞越臭。爱能够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活泼起来，就好像我们那个 aquarium 那个养鱼缸一样，鱼缸比较常常去清洗，而且常常用新鲜的空气去 pump， 去让它 refresh， 让神眺望我们的爱。我希望给大家几个建议哈，几个建议。第一个，爱上帝就要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如果我们不能爱那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只能说那爱看不见的上帝呢？特别要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无论是夫妻、父母、儿女、媳妇、女婿、公婆，他对你自己，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话对他说：“我爱你。”还记得上次你对你身边的人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即使心中一把热火，也不好意思说，特别是在人的面前。看着他还是要装很酷的样子， 可以开口赞美别人的孩子，可是对自己的孩子却要严厉管教。我们上一代的人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爱是用骂责备的方式来，他们认为是打是爱，骂是情。可是爱也不能只有打骂，他们相信爱就是责备，爱责备是好的，责备是对的，可是要用诚实话，用爱，正面的鼓励，直接说出那感觉。有时候不好意思开口说，就用写的也可以，写个纸条，三个字，不是太大，我爱你，让身边人知道，这个爱不是只有挂在嘴巴，总是要在我们的行为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可是他的家人，其实他的家人也很爱耶稣，只是心中很不满，为什么他可以在教会这么可爱，对人这么亲爱？在家却讲不出一句好话来，家人都很灰心啊。所以当然他的家人对上帝的爱就受到阻拦了。另外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很爱主，那对教会对福音的需要非常的热心，就是不遗余力的，他慷慨别人慷慨别人节省自己，这是好的，可是让他的妻子很为难，心中知道爱上帝是好的，可是对于她的丈夫心中只有爱耶稣，却 很少想到她的需要，这样就拦阻了她的对上帝的爱。如果我们能够做，就从我们的家人身边的人做起，有时候一点小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能够做得到，帮助我们爱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第二个，我们要亲近神。马太福音6:6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我们每日灵修，我们灵修的时候是怎么做哈？我们用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祷告。那么这里头讲说，我们进入到内屋内室哈。那么这内室是什么意思哈？是不是一定要到在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那里？难道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在？你不能在一个在 shopping mall 的一个那个桌子里头，然后在椅子上，然后在那安静祷告吗？哦，并不是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要进入到内屋的意义在哪里？我想那可能是指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我跟神祷告之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无论是师祷或是公祷哈，我都需要确定我。是在对谁祷，我是在向谁告，让这当中没有任何的干扰。那些东西，哪一些东西要被必须要被排除呢？我想是指着别人和我自己。进入到内屋的意思就是，我走在繁嚣闹市的街道时，也可以进入到内室；在家中走动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当我悄悄的与神单独交谈，没有人知道，我想那就是在内屋了。即使在众人面前祷告，我真正希望听到我祷告的是神，就是他自己。经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带着太多的自己，我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把自己的 agenda， 我们在祷告就有点像在订那个叫外卖一样，哎，来，要不要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哎，拜拜。我们对上帝就这样子叫外卖。神邀请我们，神邀请任何想要和他讲话的人。进入到内屋，就是要将所有其他的意见，连同我们自己本人都留在外面，好让我们整颗心向神单独的敞开。有时候太多的自己，就没有上帝了。第三， 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任何杂质，求神洁净我们里面一切的不义。这三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第一处诗篇139篇23-24，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约翰一书1:9，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9:14，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这里头告诉我们说，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意思就是滤掉一些不属于神、对神没有帮助的东西，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把我们的那些神跟神没有意义的东西都拿掉，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一些不属于神的一些动作，一些不属于神的一些资源，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要分享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约伯记第24章。我答应了我就必须要做。约伯记24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跟我翻到约伯记第24章。约伯记24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就好了，好吗？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应该
不会太难翻哈。约伯记第24章，如果翻到了，一起来念。来，请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啊，这样就好了。其他的经文呢，如果你还没有看，你要回去看哦。可是呢，我们就先来看这一节。今天的灵修带领我们要进入到24章，就好像之前在我们在第21章的时候也同样说一些事情，就说到一些很邪恶的人，一些很可怕可恶的事情。为什么那些很邪恶的人，为什么那些很可恶的人还是这样子的逍遥法外百事可乐？在24章里头，约伯特别列举人间各种罪孽，他发现说这些人间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好像上帝都没有看见，或者是看见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一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为什么活得特别长久、特别长寿呢？为什么他们的恶行昭彰却历久不衰？可是这些像欺压孤儿、寡妇、穷苦的人家、谋杀、窃盗、奸淫，这些罪都是上帝明明所禁止、所厌恶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好吧，我们就来看看好了。约伯记21章第一节说，全能者既然定期罚恶人，为什么不让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这样报应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上
帝是公义的，他赏罚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不来一个现世报，让我们可以马上看得清楚，大快人心。你如果喜欢看的话，你就上 YouTube 就写上现世报，马上就一堆烂货出来，这些现世报踹别人的，自己脚断了，对，说话骂人，然后嘴巴就那个舌头就收不回去的。为什么不来个现世报呢？这里说全能者是指上帝，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三福也告诉我们说，神不把有罪当作无啊。他说， 他说他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致，直到三四代。这里头，上帝必追讨人所犯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人。这里头让我们看见至少有一点盼望，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在三四个世代之内，这个报应就会实现了。C.S. Lewis， 我们都认识他一点，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亲亲如我》，里面这样说啊，他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这是一个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现象。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你需要他。若你转向他，然后发出赞美，然后他就张开双臂来欢迎你。可是当你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你来到神的跟前，你会找到什么呢？你被拒绝在门外，却从里面发出那个雷电霹雳的响声，然后这一切忽然就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也可能转身而去。 C.S. Lewis 这样写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话呢，我心里就回想，做一个传道人，我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人间，传上帝给这个苦难的世界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福音。就好像路加福音4:18-19所说的一样，传福音给贫穷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约拿人的喜年种种。哇，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但是对于我周围四周的人，生活在极大的痛苦煎熬中，我感到无能为力。不仅觉得无能为力，我常常感到万分的内疚。我站在他们的身边，看到许多那些愁眉不展的脸庞，听见哀叹呻吟的声音，我深深的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那隔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我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心情，只能在旁边观看。无论我试着要说什么，我所说的都不中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生硬，就好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个学校话剧所念的那个台词一样。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曾经修了一门课叫做悲伤神学 The Theology of Grief。 那么上了这一门课下来呢，我觉得万分悲伤，却怎么样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最近这一年，上帝给我一个礼物，一个没有人特别喜欢的礼物，疾病和疼痛。在好几次漫长的黑夜，我的身体跟疼痛在那里交战着，我的灵魂和我的信心正走到前所未有的征战里头。记得有一天的夜晚，我的疼痛已经大到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地步。那天晚上，我跪在床前，我在向神问：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还有多久我可以到家呢？就好像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孩子在后面就问说 ：“Daddy, are we almost there yet？” 那天晚上，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想起许多痛苦的朋友们，他们那痛苦的脸庞一个一个在我的面前重新再出现。那一天我哭了，不是因为我太痛了，而是因为我终于可以体会到他们在痛苦的心境。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也大概是我最需要的礼物。 C.S. Lewis 曾经在他写一本书叫做《痛苦的奥秘》，这当中呢，他用了很智慧的言语，就分析这个痛苦的问题。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在那个世纪，在19世纪呢，是对于苦难的问题做最明确清楚的讲解。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自己的老婆因为骨癌去世，所以他用笔名写下刚才所读的那本书，叫做《亲亲如我》。这本书呢，同样讲到苦难的问题，可是和之前所写的完全就不一样。那个文字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已经快要崩溃，他的信心已经粉碎了。然后他就里头说了一句话，他说： 你永远不知道你真正要相信的事情究竟有多少，直到这些事情的真与假关系到你的生与死。还记得很多年前那个 有一部片子叫做 Bond Identity， 里头讲到那个 Jason Bourne 被他所效忠的国家所出卖时，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相信。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劫难当中，他们在那种被逼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在问说，神啊，你在哪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就想起那个黄小石长老，曾经在我们当中领夏令会的黄小石长老，他所写本书叫做《答非所问》啊，那里头有一章讲到说上帝住在哪里。他说上帝呢，虽然不住在我们局限的空间时间之内，可是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却是他的国度之内。意思是说他选择进入到我们的时空，也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意思。初期教会的时候，当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光照，掉在地上整个眼瞎了，他问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他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上帝啊，你在哪里？他就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约伯其实并没有怀疑啊，恶会不会有恶报。他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定期罚恶，换句话说，恶一定会有恶报，而且已经定好日期，只是你我都不知道嘛。你我都不知道。那刚才讲到黄小石长老，他也写另外一本书叫做《善恶审视》，里面说到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表达人心中一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为善，做对的事情。这个愿望来自于我们里头内建的公义感，就是因为我们内中存着一种公义的概念，使我们相信善有善报，恶一定会有恶报。就算人有人完全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不相信永生，人还是会愿意相信行善。这种心中的基本欲望意味着欲望的对象是存在的。为什么会人会想要行善？因为有一个良善的神。良善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不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客观的实存，圣经也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如果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你问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好像我们问什么时候才会报呢？到什么时候呢？谢谢奎杰弟兄分享的那首诗歌一样。So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tha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to prepare us a dwelling place there. 有一地比白日更光彩，虽遥远，我因信得看见，我天父在那地常等待。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被安载在那边。然后呢，副歌说 ，In the sweet by and by， 意思是说，到那地，到那日，到那日 ，We shall meet on the beautiful shore， 我们将与众圣徒再相会。那有一处的那个翻译啊，说这个 sweet by and by， 他把它翻成说，再不久，再不久，再一会儿就到了，再一会儿就到了。但愿我们都不要灰心，都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因为到时候就要收成。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欢迎赞美主，日子夜夜赞美主，赞。
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
门。让人站立，我们一起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大家请坐。
谢谢杨牧师传讲神的话，愿我们大家都不要上智，能够快跑的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